就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是，人们有时候会因为区区几分钟的落差，就彻底放弃一趟自我探索的旅程。
真的，字面上的意思真的是几分钟而
对
已。
啊，你想想看这个画面哦，你最近可能觉得生活一团糟，心里想着，也许我该为自己定制一条专属的水晶手链，当做一种陪伴啊，或是提醒。
蛮好的想法，给自己一个新的开始。
然后你充满期待地打开网页，结果在填写资料的时候，突然跳出一个必填栏位。
啊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。
对，上面写着精确的出生时间，然后你就愣住了，因为你只知道自己大概是傍晚出生的嘛，家人也早就记不清到底是5点还是6点。
这个真的超常见的，很多人在这一关就卡住了。
没错，就在那个瞬间，你原本想重整生活的动力，突然就变成了一种气馁，甚至觉得，算了，连这个最基本的条件都没有，我大概注定无法拥有适合我的东西了吧。
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现代焦虑，就是我们很容易把那种未知的数据放大成一种对自己命运的失控感。
真的会有一种失控感。
对，这揭示了一个蛮有意思的现象，就是我们在面对这些身心灵工具的时候，往往会不知不觉把它们当成一种决定论的魔法。
好像没有那个精准的数字，魔法就不会生效一样。
没错，但其实它们应该是帮助我们厘清心理状态的辅助工具才对。
的确是这样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来为你进行这场深度探讨的核心原因。
要把大家从死胡同里拉出来。
对，我们这次呢，整理了一篇来自爱乐水晶的专题文章。我们这段语音摘要的用物，不只是单纯告诉你到底能不能做客制水晶，
而是要带大家重新梳理自己跟身心灵工具的关系。
没错，好，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这个问题：不知道出生时间，真的就不能拥有专属的水晶吗？
答案是非常肯定的，你绝对还是可以定制专属的水晶。
哇，所以那个必填栏位其实不是死刑就对了。
完全不是，文章里面用非常温柔的语气点出一个核心事实。虽然缺失了精确到几点几分的时辰，会让传统八字的排盘精细度下降，但这并不代表这条路就成了死胡同。这时候我们其实可以使用另一套机制，叫做方向式搭配。
等等，方向式搭配听起来有点抽象诶。如果我连自己的精准八字都不知道，这个方向到底是怎么抓出来的？
这个嘛，我们要先退一步来看，为什么传统上会这么依赖精确的出生时间？
因为要算命嘛。
对，八字其实是一套古人建立的宇宙坐标系统，它试图把你出生的那一刻对应到当时的节气和环境，它追求的是一种绝对的定位。
也就是说，他想要一个非常精准的 GPS 坐标就对哦。
没错，但在方向式搭配的逻辑里，我们不需要那个绝对坐标，我们看的是相对的能量流动。
相对的能量流动，具体是怎么做啊？
简单来说，它是透过你的生日日期来抓出一个大方向的季节属性，然后再加上你当下的生活主题来进行动态的调整。
哇，我懂你的意思了，这就像是我们开 Google Maps 导航，对不对？
怎么说？
就是，虽然我没有精确到几巷几弄的那个起点定位，但只要我知道自己大概在哪个街区，也就是我的生日季节，
对，
然后我再加上我现在想去哪里，也就是当下的生活主题，那导航还是能带我出发的，对吧？
这个比喻蛮好的，但我稍微修正一下，它其实更像是一个指南针加上一张等高线图，而不是那种叫你左转右转的 GPS。
哦，指南针跟 GPS 的差别在哪里
？GPS 是告诉你绝对正确的路线，要你盲目听从指令。但指南针和方向式搭配是让你在迷失的时候先确认北方在哪里，
然后让我自己决定要走哪一条路，对吗？
没错，爱乐水晶的文章里有一句话非常打动人，他说："当你因为不知道出生时间而感到焦虑时，你心里真正渴望的其实是被接住、被指引，
而不是被一个冷硬的规则给拒绝。"
对，确实这样。 如果追求完美的八字数据让你感到压力，反而会让你忘记自己身体真正的感觉。
哇，把工具从 GPS 变成指南针，这个主控权的转移真的太重要了。
是不是觉得轻松很多？
真的轻松很多，但这就带出了另一个，我自己也常常陷入的盲点。
什么盲点？
既然我们说可以用当下生活主题来取代精确八字，那问题来了，我们该怎么找出这个主题？因为文章提到，很多人只会说我想变好。
对，但我想变好这四个字真的太模糊了。
超模糊的啊，所以我现在要代表广大听众提出真实的挣扎了。
来吧。
说实在的，如果我现在又想招财，又想要好桃花，然后还想身体健康不失眠，我就是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嘛。
哈哈，这个真的很真实。
对啊，主题这么多的时候怎么办？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，我们难道不能把所有对应这些愿望的水晶全部串在同一条手链上吗？
这个就是一个极度常见但也极度危险的陷阱。
哈，为什么危险？我想要有钱又有人爱，这合理啊。
合理是合理，但在文章的提醒中，这种我全都要的心态在心理学层面其实是一种防御机制。
防御机制怎么说？
因为当你像一个工具同时所求财富、爱情、健康的时候，你其实不是在寻求疗愈。
那我在寻求什么？
你在寻求一个魔法盾牌，好让你可以不用去面对那个最核心、最痛的恐惧。
哇，这句话有点一针见血。
是啊，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如果同时觉得生活各层面都出了问题，通常意味着他的神经系统已经处于高度过载的混乱状态了。
对，就是整个人很焦虑很浮躁。
如果这时候你还试图用十几种不同功效的水晶来全方位解决问题，你只是在你的大脑里输入更多的干扰讯号而已。
这听起来好像是去吃那个吃到饱的自助餐
啊。哦，这个比喻很画面感。
对，就是你把生鱼片、披萨、麻辣锅跟冰淇淋全部堆在同一个盘子里，你以为你什么都吃到了，但最后的结果不是满足，
而是严重的消化不良，
对吧？
对，肚子痛得要命。
没错，你的心智没有办法同时处理这么多互相矛盾的意念。所以如果现在已经很焦虑了，第一步是先让身体安定。
先安定下来，而不是用更多资讯逼自己。
对，你要强迫自己从那一大盘混乱的自助餐中挑出最迫切的一个痛点。
所以客制化前要先整理好自己的单一主题。
没错，生日单一主题，颜色偏好与守围，这样就足够了。我懂了，其实是在强迫我们面对真实的自己，把问题收敛。
是的。
好，那既然讲到把问题收敛，我也把状态整理好了，也做出了专属水晶。这时候我们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佩戴它？
这个心态设定非常关键，不然得失心会变得超重。
对啊，因为我常常看到有人戴了水晶之后，每天盯着手腕看，想说我昨天都带着去开会了，老板怎么还是退我件？
或是怎么那个对象还没传讯息给我，对不对？
对，这根本又掉进了另一种焦虑里啊。
所以爱乐水星这篇文章带出了一个最核心的价值观，水晶、塔罗这些工具都适合作为自我整理与日常提醒。
日常提醒。
对，但不适合被当成保证结果的工具。
这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？
意思是真正能改变结果的依然是你自己的行动与选择。
哦，就像是你把水晶当成贴在电脑萤幕旁边的便利贴一样。
这个比喻蛮贴切的。
对吧？或是陪在你身边的好朋友，他每天温柔地提醒你当时设定的目标，但真正去执行计划，去跨出那一步的还是你自己啊。
没错，不过提到便利贴，这边我要稍微补充一个心理学上的观点，解释一下为什么是水晶而不是便利贴。
哦，这有差别吗？我用一张纸写勇敢表达贴在桌上不行吗？
表面上看可以，但这牵涉到大脑里一个叫网状制动系统的机制，简称 RAS。
等等， RAS 是负责做什么的？
它是大脑的守门员，负责过滤掉不重要的资讯。便利贴的问题在于大脑很容易适应静态的视觉刺激。
哦，所以我贴个三天，大脑就会把它当成背景杂讯，我就完全无视它了。
对，但是客制化水晶有美感，也是你亲自挑选的颜色，大脑会给它比较高的关注度，而且它有物理触感跟重量。
所以当我打字的时候，手腕会感觉到重量。
没错，光线折射的时候也会吸引你的注意，这是一种动态的感官刺激，物理性的打断你的焦虑回圈。
原来如此，每一次看到它，就是在唤醒我设定给大脑的指令，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心理锚点。
是的，但也因为这样，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个警语，如果任何说法或工具让你感到恐惧、焦虑，觉得非照做不可的话，请你先停下来。
就是那种，天哪，我今天忘记净化它了，我会不会倒霉之类的。
对，好的提醒应该是让你觉得思路清晰，而不是把人生的主导权交给工具。
真的，工具本来就该服务于人，而不是让人变成工具的奴隶。
把重心放回自己身上才是对的。
哇，今天这场对谈聊到这里，我觉得真的是帮我们自己的心智做了一次很棒的大扫除。
嗯，不需要被未知的出生时间绑架。
对，你的生日，你的当下需求就已经是最好的客制化指引了，让水晶成为陪伴你情绪整理的日常锚点。
没错。
那如果你现在正听着我们这段语音摘要，心里想着，天哪，这完全说中了我现在的状态，我就是那个想要很多却不知道从何开始的人。
那我们想给你一个温柔的建议，一个具体可行的下一步。
是什么呢？
你可以试着去爱乐水晶的网站免费抽一组塔罗，把心里的问题整理清楚。
但要记得我们今天说的哦，不要问那种我未来会不会变好这种模糊的问题。
对，要把问题改成可行动的句子，比如我该有什么心态来面对眼前这个挑战，
或是去看看水晶能量，挑一个真正能陪自己生活的颜色当作提醒。
这些都是很好的开始。
在我们今天结束之前呢，我也想留给你一个小小的延伸思考。
嗯，
既然水晶是一种将内在意念具象化的实体提醒，那你现在可以安静下来问问自己，此时此刻，你心里那个一直没有被赋予形体的微小愿望，到底是什么？
一个可能被你忽略很久的念头。
对，如果今天就要给这个愿望一个颜色或者一种形状，它会是什么样子呢？是一抹温婉的橘色，还是一颗沉稳的深蓝色石头？
带着这个画面，好好去感受你内在的力量吧。
没错，希望今天的探讨能带给你一些启发。我们下次见咯。
下次见。